哪一个人不想过如意的生活呢？哪一个人不想过一个成功的生活呢？不过我们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同修，如意的生活、成功的生活，并不是有很多的钱、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大的学历、有通天的本领，这个东西样子的成就呢？说有这些成就才叫成功，不是的。成功的生活是平等性质来的，是每一个人，无论是男女老幼，无论是他的事业、他的工作，是任何的一个行业，他通通可以过如意的生活，可以过成功的生活，是平等的。只要你活着，只要你是一个人，无论你财富的多寡、地位的高低，是男是女，都一样，都应该能够过成功的如意的生活。我们在过如意的生活这个单元里头，仍然还是承袭着心中自有净土这个目标前进的。一个学佛的人，他必须内心里头心里存着佛，心里头能够涵养的净土，然后他一念阿弥陀佛，那么一念极乐净土，他就跟极乐净土完全贴切相应的，他可以在世间法里头过得成功的悦乐的生活，那他的生命的完成与究竟的时候，他能够与极方极乐世界完全的密合，可以跟他感应。所以说世出世间法是不二的。那么我们呢，谈自信净土，就谈到从三十七道品来建立自己的自信净土的一种修行的修为的这一份德性。所以呢，我们在谈到四神足，也就是四如意足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已经今天呢一定是讲第三个单元了。第一个单元谈的过如意的生活呢，我们谈的是欲神足跟情神足。我们第二个单元所谈的呢是心神足，那是上一周所谈的心神足。那么今天我们要谈观神足。那么怎么样说观可以使一个人感觉到精神非常的满足？为什么观啊？这个观字呢，就是观念那个观。为什么这个观字呢，可以使人感觉到悦乐愉快，可以过愉快的生活？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啊。这个观呢、啊，我们在平常佛经里头看到的很多。修净土的人呢，一定要念一本经，叫做《观无量寿经》。所以师父一回来的时候，他就讲《观无量寿经》，大家就通通来听《观无量寿经》。这个《观无量寿经》最主要的呢，是谈观门，是讲观的修行法门。所以师父呢，苦口婆心的从经典的缘起一直讲到那个观的法门。不晓得是有几位我们的同修呢，真正掌握了观门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概要，能够把它抓得紧紧的，那么你就受用无穷了，因为你已经开始有一种真正精神悦乐的法宝了。那么观神足呢，在净土里头谈观，在天台宗里头谈天台三观，在论典里头呢讲中观论，在禅家呢也谈禅观。所以呢，你如果呢想说这个观字呢，观的法门呢，既然是这么重要，那么我是不是呢应该来好好的练一点观的啊？佛学里头有关观门的这些经典或者是论，像中观论，我们好好的研究它，是不是对于我们自己很有帮助呢？当然很有帮助。郑老师也是在研究这些东西，不过呢，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人来指导关门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一定是帮他钉骨缸，就怎么钉怎么咬咬不进去。为什么说咬不进去呢？因为关门呢，它是从中关路的这个关门进来的。中关路里头呢，它所强调的是破多与立，也就是说它如何解缚，如何破，把你内心里头的执着破掉，把你内心里头平常的一种牢固的意识牢结把你破掉，把你平常的思考的方式把你破解掉，把你的烦恼把你破解掉。但是呢，破多一力的状况之下呢，你到最后就破光了以后，你会感觉到说，诶，那破完了我还有什么呢？破完了以后就变成空空如也了。所以呢，在读到中观里头，对于色相的变破，对于数字的变破，对于时空的变破，都给你变破完了以后，你就是懂得那他那一套变破的逻辑。变破完了以后，你什么都没有了，最后呢，通通解光了。那你会变成什么东西呢？你很容易陷入茫然的无际空，那已经算是高材生了。高材生容易堕入无际空。那如果说我读中观这一部经，我自己呢，这个慧性也不是那么够，那么你读完的结果啊，你还不晓得中观到底在谈什么。你看八部，对不对？这个八个部呢，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这种东西呢，你哪来有，你自己也搞不太清楚的。所以修观这一门呢，无论是你是从中观论来看，或者是从观无量寿经的观门来看，你要注意，如果不是从行门有人指导你入行门的话，那个观你很不容易掌握到他那个观的真正的那个精神所在。所以修观门的人呢，有老师给他开破，很快就会了。老师没有给他开破呢，听了半天，尤其是学禅的，老师除了打坐之外就讲禅观。好了，这禅观一讲呢，那不讲呢，还不会禅不清，是修了禅观以后呢，反而禅不清了。那本来是做禅的禅，现在是禅在一起，禅不清的禅了。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从行门入。所以讲观神足这件事情呢，一定要从行门给你举一些例子，然后你才知道，哦，原来观门的他的真正的那里，它的用在哪里，它的体在哪里，体相用你能掌握得住了，那么无论是在泥观世，也就是世法界的极乐世界的观门来看，或者是你在整个修行的一个观门来看，或者你在平常生活当中应对进退的观念的改变来看，你都会受益无穷的。所以观这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先来解释，从行门来看的。观呢，简单的这么说，所以观事实上呢，是一个人透过一个观的力量来转变一个人的意识，转变一个人的思想，转变一个人的情感与情绪，让他发而皆众结，谓之和，自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的，真正成菩萨道呢，是叫做觉有情的，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呐、啊。如果你学佛学完了以后变成没有感情的人，我看呢，你不要来学，一定要学的到最有感情，变成有慈悲心。对于你的邻人，你的家人有一份爱，有一种尊重别人，你真正的有一种智慧去创造你的人生，去展现你悦乐的生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是叫做有情的生活。 但是友情的生活呢，并不是呢一头栽进去，整天在追求欲望的满足，为了名誉，为了地位，不是这样子。所以他是同时是在生活里头，同时他就又是很清醒的。很简单的说吧，我们听到家里的一个人或者是朋友批评我几句比较重的话，我知道我会很难过，但是我是不是马上就跟他吵起来呢？我看不是，我会觉得先把它摆下来，有机会再跟你解释好了。这个叫做绝友情。有时候甚至于在一个佛门里的修行上，还告诉自己说，有人批评我们的时候，不管对与不对，都先给人家说谢谢，谢谢你的指教，我会好好的来学。然后过几天呢，他是清醒的，他并没有因为他批评而记恨他，或者我内心就受到打击。但是他在某一个情况之下，他说，哎，我跟你研究你上次跟我讲的，我觉得有些道理，或有些东西呢，我回去想想，那样子的情形不太适合我。你也可以跟他讲，而且我还建议你，你其实也可以朝这个方向来走走看，这就是结友情，就互相鼓励，而且是互相关怀的。所以家庭生活之美，同胞之爱，众生可以互相很和谐的相处，完全都是靠着一个人绝友情来的。所以当我们在一个观念的转变里头，我们意识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情感情绪改变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处理事情的方式全变了。所以那个观字呢，就有点像观察的意思。那个观字呢，事实上就是从眼睛来观的，事实上也不是从眼睛来观，也要用耳朵来观的。所以你如果打开心经，你就知道观自在菩萨。你看第一个字是观，观自在菩萨，一个观，一个自在，一个菩萨。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透过这个观呢，可以把种种的束缚，种种的烦恼，这些五蕴呢，可以被你勘破它，然后可以度一切苦厄。所以才跟舍利子这么讲，说舍利子他是佛的弟子，是智慧第一啊，叮咛他，像你这么聪明的弟子啊，舍利子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所有的色相的东西无异于空，但是空这件事情也无异于色。你要能辨破空与色之间的一种牢不可破的这个观念的时候，你才有办法从里头看出真理的所在。所以它是从观门入的。无论修行上，无论是修禅、修天台、修静，或者是修密，观门是最重要的。打个比方说吧，师父叫我们说观无量寿经，你要观无量寿佛，你观过没有？你怎么观？禅门一进来，除了简单的教你参禅的道理之外，他会教你禅观，尤其是禅观是更不可脱离的，因为只有透过禅观才真正懂得参禅的方法。所以禅观呢，在禅门里头呢，就有这么一个公案呢，是很发人深省的。他说啊，有一位弟子呢，那么跑去跟这个东山禅师就讲了，这个公案是东山禅师还没有证道之前，他呢去找他的老师，他有一天呢跟他老师说，老师，我要你的眼睛，你知道禅用了很多象征式的语言来表达法义的，他说，老师，我要你的眼睛。你看，你不会读文字的人，不懂得文字般若的人，以为说这个学生怎么会这么残忍，要老师的眼睛。对，他跟他讲说，老师，我就是要你的眼睛。这个老师呢，看了看以后跟他讲说，看看他又告诉他， 我已经给你了呀。东山说，老师，没有啊，什么也没有啊。他的老师呢，拿起禅棒呢，就一棒就打过去了，要把他打出去了。但是呢，东山呢，却不被他打出去。他打了他呢，他就回过头来，师父，我还是要你的眼睛呢、啊，因为我看不到啊。东山跟他讲说，指指他的老师给他指指他的心说，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这样子的一则公案在说什么？说这个弟子已经明了到观参禅这件事情是在修行上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他反过头来跟他的老师要关门，而他的老师告诉他，关门是什么？我已经给你了，在你的心中。所以你现在也知道，再回过去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以是以下再练下去。但这部经叫什么经？叫心经。观是从心去观的，不是用你的眼睛去观的。但是常常我们都是张开我们眼睛在看的，所以有时候也用眼睛来表示观的意思。我能看破一切，我能看清楚一切，这件事情它就是观。有观就有清醒，有清醒就可以真正让他的情感他的思想活活泼泼的展露出来，这件事情就是成道啊。我们讲说观是这么的重要，所以老和尚有时候会单刀直入的跟你讲，你问他说，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道是什么？那道到底在哪里？道在哪里？有的老师就讲说，道在日常生活中，都还是很慈悲，解释得太清楚了。有的老师呢，道在哪里？在他的禅棒里，他拿着禅棒就把你敲出来了，还有什么道呢？你不要以为有国道、省道啊，道就在你心中，没有国道、省道、乡镇道，通通不是，道在心中。有的老和尚呢，他又会很委婉地告诉你的，道在你的眼中。好了，你如果问了三位老和尚，三位老和尚告诉你，一个说道在哪里，道在生活里；一个说道在哪里，道在禅棒敲过去那里；一个又告诉你说道在哪里，道什么也没有；另外一个告诉你道在眼睛里。其实所谈的是什么？只有一件事情，道就在你整个意识之间一念的转变，那就是道。你能时时刻刻让你的意识能转变，思想能转变，这就是道，那就是般若，那就是智慧。你看吧，有人骂人怎么讲？哎，你这人眼睛直直，眼睛直直，眼睛为什么眼睛会直直的呢？死了以后眼睛是直直的，是不是？有时候看人家说你这个人不聪明，眼睛直直，他是直的嘛，眼睛直直的不会变化。我告诉你，你一定看过啊，那个电视里头照过全世界最大雕刻的最漂亮的那个钻石啊，你看过没有？你没有看过那个最大的那个不知道多少克拉，我也不懂了。但是呢，至少你偶尔可以看到过那个电视里头的钻石，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真的钻石啊。但是我是电视里头看到啊，太美了。你没有发现那个金刚钻石啊，它这个琢磨的好的时候，它的面啊很多层面，所以呢，光一照的时候呢是光芒四射，也就是说，它有很多的棱角啊，可以反射很多的光明面出来，所以它随时随地可以转变它的光的。我们说那个是宝石，如果我们哪一块石头摆在那个地方，你看它会 五光十彩吗？没有。我们的人的思想也是一样，今天碰到这件事情，比如说今天我来的时候，我觉得坐一部计程车好了。我一上了计程车，计程车问我你到哪里，我说我要到济南路，那下去我不带好了。那么你不带呢，有的人呢就说门棒一关，不带就不带，省什么？可是省什么是省什么？你在骂他省什么？你内心里头就气得不得了，他是神，你就变成鬼了。因为什么？犯了嗔怒嘛，你已经到了凶恶的轨道里头去了。所以你身上可能没有一把刀一把枪，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突然间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转变过来，我们回家去，在家里总是两三代在一起吧，有的是只有两代吧，就是孩子跟父母亲。家里的事情其实是千变万化的呢，吃饭的时候还是高高兴兴的吃呢，就是在洗碗的时候吵架。你知道为什么洗碗的时候吵架呢？洗碗了以后电视一开，你要看看今天礼拜五立法院有没有吵架，赶快打开来看新闻呢。可是呢，太太在那里洗碗洗的就不过瘾了，你不帮忙来我洗一洗，要看热闹也一起看，你一个人翘着二郎腿看电视，我在这里替你做奴啊。好了，这句话一讲，两个人冲突起来了。也就是说不变巧，这两人的脑子没有真正产生智慧，他就有冲突，有冲突就有烦恼。你冲突几次以后，就觉得你有劣根性，你才有劣根性的，那两个人同属都有劣根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智慧两个人通通没有了。南部人讲叫做头头头，三个字放在一起，国语念作摇字啊，不行了，一定要留意这种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关门本身是使一个人智慧在一念之间他改变过来。为什么？因为禅里头告诉我们，关门里头告诉我们，他正在好奇呢。好吧，让你去好奇吧，我洗碗。那个关门里头是告诉他，是观念上告诉他，你比我高，你高我低，我来洗。结果洗的人也快乐，那个人在那个地方看着，这个家庭没有发生问题。现代人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是什么？我如果不好好的来跟你争，那我们怎么会平等呢？但是你要知道，有哪一件事情曾经平等过？所以越想去争，他就越不平等，越产生了摩擦，那摩擦里头就更没有平等。如果你把它洗一洗，他去看下一次呢？不，他在擦地板的时候呢，换你可以在那个地方欣赏一起音乐。他说：“哎，太太，这个擦地板比较笨重，你休息，我来。”他良心也在他心里头。为什么？因为他也学会了关门。所以，在佛行，在佛的修行上，不是在比较或者把人放在对立上，而是把它放成一个是活泼泼的智慧的关照。建立在这种关照上，就有互相的包容，就有互相的支持，跟彼此之间的一种欣赏和喜乐。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观，懂得观的人自然而然的就有了那一份所谓的观神主，他的精神很丰足，他有一种如意的感觉。那么观神主，我们来举几个例子，你很更容易来了解他。我记得这是昨天的事情， 昨天我忙了，忙得比较晚，就坐了一部计程车。这部计程车我上去了以后，他就告诉我，我本来也想说他大概会叫我下去了。他告诉我你住哪，你要到哪里？我说我要经过公馆到沟子口，我家住沟子口。他告诉我，哦，那条路不能走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先生，已经上来坐上去了，能坐到你的车子也是一个结个好缘嘛，也是善缘嘛，开开看，如果实在开不动，随时你可以停车，我下来自己走路回去。我一走一走去找公共汽车好了，我向来不会跟人家争这种事情的，你试试看开一段嘛，开一段也很好。好了，他就开了，这一开呢，他话匣子开了，车子也开了，话匣子也开了。我一看到他讲话呢，他就突然间把我当李总统或者是当郝院长一样，他就对我质询了。哎呀，他质询的太凶猛了，他简直把我当执政党了。那我被他弄得也觉得有一点，我看他脾气越来越大，有一点我怕那个车子突然间变立法院，所以我跟他说，先生慢点慢点，你可能弄错了，我倒觉得你可以去选立法委员了，但是我不是执政党，也不是郝院长，所以你刚刚那个讲的那些东西，我一下感觉我的耳朵受不了，我从来也没有去碰这些事情，拜托我们不要谈这件事情，谈别的好了好了。他说对不起对不起，那我们不谈这个。他又谈了，你看先生，不谈那个可以，那我们看看这个交通会怎么得了。好了，他又开始了，他把交通骂得体无完肤，把整个这个道路，连道路都得罪他，连开所有开车的人都是他的敌人。我讲了，我说先生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因为他越来越大声了，我怕车子会撞车啊。他告诉我，他说啊，我前几个礼拜去开一个同学会，在同学会里，人家有的开的都是进口的轿车，有房子有车子，我们开一个这种烂计程车去，你看有没有价值？我看到他从头到尾都是不满，都是很情绪化。我想一想说，好吧，顺便讲几句。我说先生，你讲的通通都对。嗯，他高兴了。我说好，但是呢，你有一件事情呢，我的看法跟你一样，但有一件事情，你所讲的里头没有包含的，是我的想法，但你没有讲到，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看法。他说：“你说说看。”我说：“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我是你的话，不要说你，我现在就是我自己，我会高高兴兴的做我的事情。”不管我赚多少钱，不管我今天我的老板对我怎么样，我仍然还是高高兴兴的。我既然跟我的妻儿结婚，我会跟我的妻儿相处的不错。我既然是我父母亲的子女，我会对我的父母亲也相当的满意。我觉得人活着不可能是十全十美，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要大富大贵，但是问题是，我只要活着，我就值得我高兴。如果我是你，我是开着车子，我会边开车边吹口哨，而且我会觉得很高兴，我会欣赏在霓虹灯很美。我说先生，你为什么不欣赏周遭的美？你为什么每天来否定？你从头到现在讲都是否定你自己，你有多悲哀，你有多不值得啊？别人又多好，你老损自己威风，仗他人志气，你干嘛着的啦？他被我一讲，他说：“哎，你这个是比较有生活品质。”我说：“对了，我呢是觉得我们活得呢有一点点傻劲儿哈，我们就会活得好一点。如果我们老想自己希望比别人前进一点，都想要占一点便宜一点，那我们呢就通通斤斤计较。”他就讲：“对呀，你说的也对。”不过实在是，我觉得我每天都是这样。好了， 他话才还没有说完，他就告诉我说先生你这个话我觉得有道理了，然后告诉我你看这个路已经开不动了，你看你，我看你还是下来好了。我说先生我下来，你只要给我找一个有车站台的地方你就功德圆满了，我就下来。他就给我开到一个地方，他说车牌差不多了，你下去好了，我就下去了。前夫呢下去了，当然没有事。我内心里头没有憎恨，我内心里头没有对他任何的嫌恶，但是我内心里头对他感觉到一份很深很深的一种慈悲心由衷而发。我感觉到像这样一个人他会不会吃车祸，我感觉到像这样一个人回家他会不会把他家里人骂的一点点尊严都没有，这样怎么办。我突然间感受到我们这个生活里头，这个事里头有多少的人，你看起来他是好好的，可是他真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子一种强烈竞争与不满欲性又如此高涨的情况之下，内心里头我看也是水是深的，火也是热的，要不然脾气不会那么暴躁啊。关门就是要我们解开这个缚，让我们能够轻松一点。关门就是让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无论我们在顺逆之间，我们能真正的感受到这生活还能够给我们一些意义，而值得我们肯定和欢喜，从而我们看出生活下去的希望。所以你是不是生活的幸福，是在于你能否真正学会了观，你的精神生活的品质是不是随之能够不断的提高，那就是看你有没有观的本领。你的智慧是不是从此能够开展，就看你的观学得如何。你对你整个的生命的圆满，你究竟能不能看出，你那一念能不能与西方极乐世界完全的感应，这一念完全就看你的观了。所以观无量寿经就在教你这些东西的。修净土的人一定得要好好的修观才行。观呢与精神生活是分不开的。我们现在来看讲谈这个观的问题。观的实质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止，一个是观。可是修止这个部分呢也要用观来修止，修观这个部分呢，那当然也要止来做基础。所以止观两个字事实上就是一个观门，并不是说把它拆开来说我只有一个止门一个观门。什么叫止？我们割了一个伤口，这个血不断的流了，要给它止血。我们的心呢、常常啊也会为了一些烦恼啊受到一些批评啊，那我们的心里面会觉得很难过。这个心的很难过啊，这心的气啊，人的气啊，这个气脉的那个气啊，也会像割了一个伤口一样不断的流出去。流出去了以后，你的心性呢就会像贫血一样，就会觉得没有气力，你的思想、你的气、你的气势、气度都会慢慢的差下来。所以你注意好了，烦恼很重，这个脾气很不好的人，他的气通常都是比较差的。那么好，你一定要懂得止的功夫。那个止的功夫呢是一个消极面，然后止完了以后呢必须能够观。止的这个部分呢是让我们能够从一个烦恼性里头解脱出来，观的这个部分呢是我们解脱出来又让我们大放光明，是叫止观这两个部分。我们讲啊讲这个中观，其实中观呢我刚刚说的，它是为了要破所有的烦恼相。那个把烦恼相破的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止的意思。所以呢这个马祖呢大师呢在说道的时候，人家呢就问他说，你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呢如果 大家都已经懂了，那么再下去是什么？他说如果有再下去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再往上去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根本没有一个更玄的东西啊。那么那老师你在讲的那些东西是做什么的？老师说那是指小儿提的。指小儿提的是指你能指然后就能观。那么观是什么呢？观就是一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发挥，就是观。比如说啦，昨天呢，我儿子突然间想起，诶，那么明天也就是这个礼拜六不就是教师节吗？教师节吗？那我是老师，那我说我的节日啦，是不是有休息呢？我就打个电话试试看佛光山佛学院有没有课，要不要上课。电话一打，他说老师要上课。我说哦，我会来的，我会来的，但记得你们要来接我，会来的。我突然间就想到了，哦，明天本来想要休息一下，我好难得才能休息一天的，现在这下子也泡汤了，没了。然后我突然间呢，马上一个念头就来了，那不是很好吗？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更继续的在做法布施，更施的更多了，而且我更没有亏欠了。我这个业力就更可以把它解脱得更快了，好极了。所以我只是在那个几秒之间呢，我本来想要稍微贪个懒惰一下休息一下，但现在一没有，也许是应该很失望的，但突然间呢又变成很高兴了，所以精神又振作起来了，又打起精神来了。那个观在你的精神生活上，它是随时随地都带给你真正的智慧。所以照理讲，讲止观这一个门呢，应该是属于空门的，因为它是从观门入的，是属于空中的系统的一种修行法门。可是呢，这个空中的修行法门呢，就带有转世成智，转动我们的业识成为智慧的一个重要法门。它观呢同时是空中，所以又同时又是有中的东西。所以我常常讲说，如果你修禅门，你才真正了解什么叫做真空妙有，他懂得真正的空门，又懂得微妙的有门。所以真空妙有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止观里头完全的衔接。你如果再去看看大乘起信论的话，你会觉得实在分不开来，大乘起信论这一部论到底它是空中还是有中，它也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所以真空妙有的修行法门是共通的，在空中里头它偏离空门，但是它仍然接着有门；在有中里头虽然从有门入，但是它仍然最后要必须入于空门，所以叫空跟有是相对待的。那么好，我们来看看六妙门的修行法门。你一定听过天台的六妙门，如果你谈天台止观，就一定要谈天台六妙门。什么是哪六妙门呢？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修这六妙，一个这个六妙就是六个字，数习止观环境六个字。数呢就是数目那个数，数数的数，那个数。第二个呢，习就是我们呼吸的那个习，休息的那个习。第三个字呢是止，就是止观的这个止，停止下来这个止。观呢，那就是我们观念那个观，观察那个观。还呢就是还我的还，还我的本性，还我的智慧，那个还。净呢就是净土中的这个净。数习止观环境合起来，这六个字就是六个妙，就叫六妙门。 这六妙门可以用于一切，可以用于你自己在平常的修行上对治你的烦恼性，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作为你修身养性的很好的方法，对你身心的健康、智慧的开展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的属习止观环境这六个字就叫做六妙。而这六妙里的属习止这三个部分是止，观环境这三个字呢是观，所以这六妙门仍然不属止观。现在来分别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属。你现在坐在这里，你可以正襟危坐，你也可以学着我现在打坐着。那么你坐着，你回到家里，你想说我学学打坐坐一会儿吧，好，你把它做好，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数，数什么？数你的习呀，数你的呼吸呀。有人讲说睡不着觉的时候数阳，那就是数，对不对？睡不着觉的时候数你的呼吸呢也是数。睡不着觉你躺着侧卧着，用吉祥卧的方式念阿弥陀佛啊，边念边数，那也是数的功夫，那叫数。那么数为什么本身它也是，它是一个止的法门呢？因为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数数里头，所以你的散乱，你内心里头的繁杂的这些念头呢就会被你制服了，所以它是数。习是什么呢？刚刚属习是属呼吸、属阳、属念、念佛，你可以数很多。你要知道，以前修行人这么讲啊，他说呢，夜夜数家珍呢、啊，他每天晚上都在数数数自己的家珍。你知道他数家珍是什么？是他念佛的功力啊！你千不要以为说和尚有多少珠宝啊，他的珠宝就在数，就在这个指门里头。从止开始的，那现在是习。习是什么？是调了你的习，不只调你的习，要随你的习，把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你的呼吸之间，让你的气走在属习，在你的注意力只是在一个呼跟吸之间，你注意力就在这里，你关着你自己在呼吸，你好像可以自己呢跳出来来看自己呢，好像一个那个以前那个风柜啊，人家那个补锅子的那个风柜啊，哎，你就像那个风箱一样啊，哎，你在看着一个风箱，那也是一种习，它是随着习，同时也是观着习，在观看着自己在那里呼吸。第三个呢是止的法门。什么叫做止呢？前面的数跟习都是止的一个方法，但是真正要入于止呢，要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必须跟下一个观结合起来。止跟观呢，这两个呢，我刚刚说过它分不开，必须合起来来看才会很清楚的。打坐的人，你为了要修止，可以从观来入。你观什么？你可以观佛像，你把它做好，在你把它从你的眉宇之间这样子很自然的看出去，然后你就是看到只有一尊佛像，其他都没有。这一尊佛像它对着你啊，你也对着佛像，就很像啊这个以前呢、啊。这个云谷禅师啊跟袁了凡两个人对坐啊，中日的那种对法，就是你很喜欢本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或者是你修的是观世音菩萨的像、阿弥陀佛的佛像，你也感觉到弥陀的佛像在你的面前，你就观着它。这个方法呢，它是用来对治我们的散乱。什么叫做散乱呢？我们平常欲望心高涨， 竞争心高涨，我们的心，我们的气就往外散，往外散。气一往外散的时候呢，随便任何一个小的东西的刺激呢，都会勾起你很复杂的情绪骚动。所以你注意，你觉得你很忙的，一意要去追求什么东西的时候，随便那个小刺激都可以让你勃然大怒，是不是？如果你的欲望心很高，随便有一个人稍稍的妨碍了你一下，都可以使你内心里头产生很大的挫折，因为它散掉了，然后很容易乱，那叫散乱。这个散乱心必须想办法把它收回来，收回来就叫做止。可是要把它收回来呢，我们却用的是一个观的法门。观什么？观佛像，因为有个对象在这个地方，我们这里有一尊佛像。你观了这尊佛像，你看得清清楚楚，你打坐的时候不需要有一尊佛像在你的面前，你常常平常观赏它，到了那个时候不需要，这个佛像很清楚就在你的眼前，然后你再开始观，把你的散乱之心把它约制下来，收下来了以后，收敛了以后，这个时候呢，你还必须继续往前再收敛。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不再观那整个的佛像，你可能只观他的手印。他的手在这里是一个手印，对不对？他的手在面前这个手印你看到了，像这尊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佛像不是手印吗？我们这一个手印，你只观了这个手印，你的整个人的把它缩小在一个手印上。或者你观是阿弥陀佛的肉髻，肉髻不是有一块红，很像夕阳要西下，像日谷要下去的吗？你就观着它，你观你阿弥陀佛的佛像，观到一段时间，你静下来时，只观到是一个肉髻。尤其是你曾经在海边或在高山上看过日落余晖，当日要落到某。